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然后我们看第五节，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，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出来，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在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，我们何等愿意今天下午和晚上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你既然动了这善功，就求你成全这功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手回去的，主啊，都带着你饱满的话语，饱满的祝福而回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把整个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求你用血宝血四位划定界限，保守你的儿女们。主啊，但愿在这里我们就在天的境界底下，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我们昨天跟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六，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。那我们已经看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几个点，那么我们还记得昨天下午呢，我们特别提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好是希律王的时候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等到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就表示说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它本来就在地中海，但什么时候呢能够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它的口里，那么就算是从海中上来了。那么我们昨天也给弟兄姊妹看见一幅图画，特别讲义里面我们也看到该撒利亚的那个废墟，到今天是废墟，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实在是一座很大的城，也是很大的港口，它叫该撒利亚，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为着这个纪念，或者是为着尊敬奥古斯都、雅古斯都的。我们的雅古斯都就是但以理所说的第四只的兽，那么圣经明明的点名，等到点完他名以后，那么第五个王就是我们的主就出现在这个地上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如果降生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在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。那么我们说过这跟希律有关系，因为希律是引狼入室的。那么尤其大家看过昨天那个照片，我想大家手里可能还有，你看过那个照片，尤其是整个你现在从鸟瞰从上面看下去，你可以想象到在还没有被海啸摧毁以前，那个该撒利亚是个怎样的一个雄伟的该撒利亚。那么考古学家非常的惊讶，他们今天越发掘他们越觉得不可思议。你不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希律果然像秦始皇一样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，他可以说大兴土木。那么我们看过，在我们讲过马太福音，那么当然他在耶路撒冷就招了这几个博士来，那么那个皇宫当然是在哪里呢？根本就在耶路撒冷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的圣经是不是两节式的，如果你是两节式的话，像我的圣经的话，你翻到马太福音前面刚好一张地图，那么那张地图如果有的话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，在靠西边，你看见吗？中间地方叫做希律宫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么起头那几个博士只是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并没有直接就进到皇宫里面去。不过他们当然怀疑说，如果犹太那王降生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在皇宫才对。 所以也许就在西律王宫的附近的街道上，他们就到处问说，那么犹这个那生来是犹太人王的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慢慢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回到这个希律的耳朵里面。因为希律你记得吗，在公元前40年他从罗马帝国的手里就接受了一个很重要的头衔，那么那个头衔就是犹太人的王， the king of the Jews。 所以很清楚，同样的，但现在有人说，那么犹太人的王当生在什么地方的，那么尤其我们讲过那个伯利恒呢，刚好就是在这个希律另外一个重要的皇宫，就是希律堡，就在离开这个伯利恒大概是东南边大概3英里的地方，只有3英里之隔。所以你能想到，当希律王宫在这个希律古堡里面、城堡里面狂欢作乐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，无论是生意也好，无论是音乐也好，那么无论是光声光也好，我相信最熟悉的莫过于就在野地里面的牧羊的人。所以牧羊的人他们看见那个情景，每次看见那个山上那个情景，他们知道说这是犹太人的王。但是稀奇得很，有一天他们果然看见天使天君从天上经过，那么那天果然是为这果然呢，我们知道说有个大好的消息。那么那个大好的消息呢，就是为这个在今天在伯利恒已经为他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那个是个好的不得了的消息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这个伯利恒野地，或者说主耶稣降生的伯利恒的地方，跟这个希律堡根本只差3英里，可以说就在一块的地方。那么你看见，所以你很自然地想到，为什么希律他会不安，为什么合成人都会不安，因为很明显的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就叫做犹太人的王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他真正引狼入室的，那么就是什么？真正引狼入室的，就是在该撒利亚，我们知道说，该撒利亚就是在这个希律的时候。那么你看见说，如果大家看一看那个第六页啊，我就是讲义的第六页，如果你们有第六页的话还带在身边的话，那么在上面我们讲过了，那么上面那个有图，有像宫殿一样的，那个是 reconstruction， 那是重新画过的，就根据考古学者的资料，那么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伸展出来有一块，凸出来有一块，那一块呢就是希律的王宫的旧址。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宫，但是等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比拉多巡抚的官邸，是同样一个地方。等到保罗受审的时候是后来的巡抚，所以保罗就关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大家很明显的，不管保罗也好，不管我们的主也好，现在你很清楚的，就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。那么等到那只兽从地中海上来的时候，谁把它迎接到地上来的，迎接到以色列来的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犹太人的王，也就是希律。所以让我们印象很深刻，主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人到希律王宫去，博士到希律王宫去。那么主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他就在比拉多的官邸，也就是在普华师处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为受审。所以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给大家的那个应该是第几页，应该是第五页，我再说一遍，第五页。那么一直到现在考古学家仍旧留着痕迹，就是根据那些石头你可以看出来，如果铺花石的话就表示一块很大的石头，所以那个就应该是这个下面那个画主耶稣受审那个地方。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楼梯，阶梯上去再拐个弯上去，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整个的城墙的后面就是希律的王宫，那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。那么主耶稣死的时候呢，乃是比拉多。希律要杀害主耶稣没有成功，但是罗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功了，是借着谁呢？是借着比拉多。所以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希律，但是背后 最后我们看见的，撒旦终于借着那不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同样出自于同样一个地方啊，所以你可以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我们讲到昨天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希律犹太人的王，他们真正的犹太人的王乃是几个博士在远在东，在东方，他们看见了他的心，现在呢来拜他。好，我想这是我们昨天提的，我稍微再提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要交通的重点，跟我们要等等要提到的重点有相当的关联，所以呢我们特地的把它说一下。那么好，当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，那么当然后来呢我们的主就逃亡了。那为着时间的缘故呢，我们就特别跳到后面，就是等到希律王死的时候，那么第21节，希律就起来，就把小孩子把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那只因听见亚基劳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那么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那么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那将要称为拿撒勒的话了。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找不到这节圣经，就是应验先知所说的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。那么但是圣经既然说是拿撒勒，这一定有道理，一定有原因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这个到底这节圣经在什么地方呢，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那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。以赛亚书第11章，第1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很明显的，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弥赛亚说，将来的受膏君说的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么但这里呢，给我们看到一件有趣的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这里说从耶和华的耶西的本，耶西当然是大卫的父亲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的背景乃是一棵橄榄树。我们知道橄榄树的特点就是，它从它的干树干常常会发出枝条来，这里就所说那个条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牧人的，他们所谓的牧杖就是从这一根，就从这根条那里，然后变成一根杖。所以这个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说，我大卫他实在是牧羊的，他不只是牧羊人，后来他也牧羊以色列民。他怎么牧羊的呢？就是因为这个耶西的墩或者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那么从那个成长的树干上面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特别是橄榄树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到橄榄树的话，非常稀奇的，它橄榄树可以说几乎是不死的，好像是不死的。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，你还能看到2000年以上的橄榄树，特别在科西玛尼园的附近。那么那些橄榄树，如果你追它的历史的话，大概是2000年以上。不过这2000年中间曾经有过一次大火，的确把这些橄榄烧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怎么烧它，它从干里面会发出条来，从根里面能发出枝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橄榄为什么能够一直生生不息呢？因为一面它的树干能够发出条来，然后那个条结果就变成木杖。所以这个不光指着应验在大卫的身上，也特别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么然后呢，说从它的根要生的枝，我们知道说要从干出来的，从树干出来的是条，从根出来的，就是根出来的乃是枝。所以大家知道所谓橄榄栽子就这样子，许那个所有你在根上面所看到的那个一个这个枝子， 那代表什么？但不是代表第一代，代表第二代。所以可以说，整个的橄榄树，如果你等于盘绕在盘绕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看见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它根本就是盘绕错综在一起，可以说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。